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5回。韩立等人听了这老者的话，自然不敢有异议，全都躬身应道，然后纷纷出去收拾东西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韩立和小老头半路上就分手了，两个人也都是心思重重啊。韩立的洞府因为太远了，所以分手后神风舟马上全速飞行，争取能早点到达洞府。这个时候的韩立呀，心里是复杂至极，若是按照令狐老祖所说的撤往他国，自然性命无忧啊，还可因为人手不足而备受上面的器重。但是同样的，以后因为要重建黄风谷，并要在新的国家打下一块地盘来，自己身为为数不多的筑基期修士，肯定要俗世缠身，有大量的杂事要做，绝不会有太多的时间继续修炼了。想必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，六派重新扎下根来的时候，他也早过了进军结丹期的机会了。这可是韩立说什么也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可是如果现在就逃之夭夭，韩立又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在那老怪物的神识监视之下，说不定举动稍有不轨就会被其观察到，到时候自己这个逃兵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啊。韩立心中悔意大起，这早知道事情糟糕到这种地步，那自己还不如马上远走他国呢，何必再回来呀？在无奈中，韩立回到了洞府。一回到家里头，他先将卧室床下装符箓的储物袋全都拿出来揣进了怀里，接着又去储藏室将那些剩余的珍稀药材同样收了起来，最后才去灵眼之泉的密室内将整座密室破坏掉，将灵眼之泉呢掩盖住。既然现在无法牵走这灵物，韩立也不希望灵眼被魔道之人发现使用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韩立在府内重新检查了一遍，觉得没有什么遗漏之处了，才走出洞府，将第一号颠倒五行大阵的阵旗和阵盘收起来，并小心地放到了储物袋中。看到因为阵法消失重新露出来的洞府大门，韩立双眉一挑，忽然放出两道乌光，花了一顿饭的时间将整座小山捣毁了，倒塌的山石彻底地将洞府掩埋住了。随后韩立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就飞天而去。当韩立回到议事大厅的时候，其他人来的已经是差不多了，但让韩立感到意外的是，除了他们这数十名筑基期修士之外，竟然还有数百名炼气期弟子也在殿里边。这些人难道也要一起撤离？他正在想着，眼前一亮，忽然看到了小老头和萧翠儿站在一起，正低声说着什么话，两个人的神色都是严肃至极。见到这样的情景，韩立毫不客气地走了过去。
韩师叔，
萧翠儿连忙恭敬地叫了一声。韩立笑着点了点头，转头对小老头说道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些炼气期弟子是和咱们一起走的吗？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注意，韩立的声音很低。
是啊，不能轻易放弃的，我这徒弟也在资质绝佳之列啊。
小老头淡淡的说道，但说到萧策之时，却脸上露出了几分傲然之色，这让韩立看了有点好笑。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令狐老祖和一名精悍的中年人终于露面了。
刚接到的消息，出现了魔道修士的踪迹，你们马上出发，以后一切安排即可，我会让谷内剩余的人吸引住来敌的。
听到令狐老祖如此一说， 韩立等人震惊起来呀，这魔道来得也太快了吧。而令狐老祖身边的中年人则冷冷地说了一句，
时间紧迫，我就长话短说啊，这次这么多人跟随我撤离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必须一切听从我的吩咐，不听从的人我会当作叛门之人直接处理掉的，下面立刻出发。
这位倒真是雷厉风行啊，短短的几句话之后，向身侧的老者深施一礼，就率先走出了大殿。其他人愣了一下呢，就一窝蜂似的紧跟着出去了。于是浩浩荡荡的数百人的队伍从十殿前升空，然后朝东北方向是急速飞去。大半天的时间之后，整支队伍就出了太岳山脉，然后就速度更快几分的急速前进。韩立脚踩神风舟，飞在队伍的较前位置，而那马老头看韩立的神风舟竟然还能装人，就毫不客气的拉着萧素儿一起站到了上面。可是队伍刚飞离太岳山脉百余里地，突然从后方飞过来一道刺目的白光，眨眼间就掠过了众多修士的上空，落到了队伍前方的黄师叔手上，竟是一把白光闪闪的小剑，只是上面还插着一枚玉简。中年人脸色一沉，当即一挥手让整个队伍停了下来，然后他将玉简摘下，把小剑往空中随意的一抛，顿时小剑再次化为白光，原路飞了回去。这位黄师叔将神识伸进了玉简内细看，但是片刻之后脸色难看的退了出来，并马上低头沉思了起来。不用问也知道，这是遇到了非常麻烦的事情。所有筑基期修士上前，事情有变，我要重新安排一下任务。这话让韩立等人都是一愣啊，互相看了几眼，还是听话的上前了。萧翠儿则乖巧的连忙跳下了神风舟。师叔，出了什么事了？看到中年人接到飞剑传信的人可不是一个人两人呢。
老祖传信来，我们前脚刚走，魔道之人后脚就到了，而且他们似乎知道我们的撤退计划，现在是兵分两路，一路困住了黄风谷，另一路人呢正向我们追来，因此为了保证大队人员的脱离，我需要你们中的一队人跟我将他们引开才行，下面我点到的人跟我去阻击敌人，其余的人在我指定的人的带领下继续飞离越国。听到了中年人的这番话，其他人心里一寒呐，他们可不是傻子，这个阻击敌人的任务那说白了九死一生啊。尽管大多数人的目光躲躲闪闪，这位黄师叔却毫不客气地指指点点起来，一口气点出了20来名筑基期修士。不幸的是，韩立竟然也在其中啊，那小老头他的马师哥却躲过了一劫。被点到的人脸色煞白，但倒也无人说出什么不愿意去的言语，因此黄师叔的手臂一挥，其他人继续疾驰而去，只留下韩立等人显得孤零零的。好了，现在时间紧迫，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不看好这次阻击任务，但是我可没要求你们硬拼跟上来的敌人，只要求你们偷袭一下对方，将他们的目光吸引，稍微掩护一下前方的队伍就可以了。中年人口气略缓地说道，接着从身上摸出了20几个绿色的玉简出来，将玉简内的地图记熟了，然后毁掉，等一会儿若是失散了，可按照地图上的地点重新聚集。黄师叔说完这话一抬手，20几道绿光射出，人人面前都漂浮着一枚。听到黄师叔如此一说，其他人的脸色好多了，这既然不是面对面的硬拼魔道中人，那活命的机会还是大得很多呀。于是大家纷纷抓住玉简，开始苦记里面的地图。
而韩立虽然将玉简抓到了手里，但只是大概的浏览了一遍，并没有往心里去记，因为此次将他留下来阻击敌人，可是韩立难得的一次脱身机会。为了以后的结丹，他可不愿意跟着黄风谷一条道走得黑呀。当众人将玉简全部捏碎，黄师叔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，然后手上黄光一闪，一杆尺许长的小幡出现在了手中。此幡通体雪白，但散发着黄色的光芒，让人看不清楚这幡上所绣何物。我会用风云幡将诸位失职的行迹遮掩住，然后等敌人出来之后再出其不意的进行偷袭。黄师叔说完此话，轻轻的一晃手中的小幡，无数的乳白色雾气瞬间从幡上冒出，转眼间呢就形成了一团数十丈宽的巨大白云，将韩立等人全都笼罩在了云气内。韩立等筑基修士又惊又喜，别看此云浓密至极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身处云雾中的他们没有一点模糊看不清的感觉，真是绝佳的藏身之所呀。于是在中年人的施法之下，巨大云团夹带着众人急速地向高空飞去，转眼间就和其他白云混在了一起，根本分不出彼此来了。韩立一见暗暗吃惊啊，他的法器青火杖虽然同样的能幻化浓雾，但与人家这风云幡根本没法比啊，不但是范围狭小，而且也只能用在自己身上，同门一进自己的清火毒雾中，恐怕只有中毒的份儿了。想着想着，韩立不由得向那黄师叔望了一眼，只见处于云雾中间的他正盘膝而坐，双目紧闭，身子一动不动，但其身边另有两名筑基期修士谨慎地站在其后，似乎是为其护法的样子。韩立愣了一下，但随即就明白了对方正做什么，他呀正在用神识搜寻敌踪。以结丹期修士的神识强大，方圆百里的动静都能够感应到一二吧。韩立见此，同样的坐在神风舟上养神起来，一会儿的大战可是危险至极呀。而那驱魂则在身后一动不动，一副忠仆的模样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过了大约一个时辰，敌人到了，我们偏了大概两里地，必须赶到他们必经之路上空。这位说完这话呀，就一声招呼不打的带着云雾飞驰而去。身处云雾中的众人自然不敢脱离雾气，全都法力全开，紧跟着这位师叔往前奔去。韩立见此皱了一下眉头，在飞行的路上取出了那把银色巨剑，扔给了身后的驱魂。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处没有，能增点战斗力那还是好的呗。
就这里了，敌人快到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
片刻之后啊，巨大的云团就到了所谓的必经之路上空。黄师叔毫不客气地下令道，顿时众人纷纷亮出法器，并拼命地往身上加防护的法术，各色光芒在众人间是此起彼落的亮起。韩立则从身上取出了两颗青红双色的圆球，轻轻的那么一碰，砰的一声闷响，一股青红色的浓浓烟雾从两球上同时冒出，迅速包围住了韩立，转眼间就化成了一片直径五六丈宽的青红色的巨大云团，让韩立的身形彻底消失在了云雾之中。韩立呢，竟利用青火杖形成了一个云中藏雾的保护，让附近其他同门惊愕之极呀，不知道韩立是何用意。韩立可没心思理会其他人呢，一只手扣住了龟壳法器，
另一只手则握着了一把普通的蓝色飞刀，竟没有取出乌龙铎。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对他来说，攻击的法器越低调越好，只有这样才能在偷袭后不被什么棘手的人物盯上，才更容易脱身。在众人的凝神等待之下，时间过得飞快，眨眼就过了半刻钟，可是还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啊！这下子好多人就耐不住性子了。不要急，大家不要急，我再用神识搜索一下。说完这话，黄师叔就再次坐下，可是没等他真的开始行动，头上忽然传来了轰隆隆的惊天巨响，开始还是断断续续的一两声，但很快就响彻了整个天地，连绵成了一片。所有人都给吓了一跳，急忙仰首望天，结果这么一看，让黄风谷修士面色大变。只见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天空痛红一片，上面所有的云雾都化为了深红色的火烧云，并像熔岩一样的不停地翻滚着，产生出一个个倒挂的浆炮。那巨大的轰隆声其实就是一个个浆炮的破裂之声。这是什么呀？小心一点，这是终极高阶法术天火之术，上面每一滴熔岩滴下都相当于筑基修士的一击，若是抵挡不住的人就会化为灰烬。这黄师叔脸色也是非常难看的，很显然他们想伏击别人，却反而被他人伏击了一把。
那还不快跑，这玩意我可不想应接。
又有一个人惊慌地说道，说完脚下的飞行法器一亮，人就想御气狂奔。已经晚了，对方法术已成，根本跑不出这法术的范围外了。下面听我的命令，所有的人组成联合防护罩。黄师叔眼中寒光一闪，不容置疑地狠狠吩咐道。听师叔如此一说，其他人才恍然大悟地急忙联手，在一大片蓝光中释放出了一个巨大的光罩。几乎在护罩刚形成的刹那间呢，天上的这个中阶高级法术终于开始肆虐，一滴尺许大小的深红熔岩直直的掉下，砸向了下面的韩立等人呢。可是刚刚成型的护罩轻易的躺了下来，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啊，无数的熔岩如同雨点般的开始持续落下，虽然大部分都落了空，但是还是有不少砸到了光罩上，顿时激起了一大片红蓝相间的光花啊。而众人一开始还好，觉得绰绰有余，但是这随着熔岩滴落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密度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韩立等人的灵力流失同样的加快，让众人没多久就感到吃不消了，护罩上的蓝光渐渐的弱了下去。但是幸亏这个法术来得快去得也快，等到护罩摇摇欲坠的时候，那天火之术竟然一下子结束了，漫天的火烧云瞬间消散的是无影无踪。这下子让黄风谷的人是惊喜至极呀，但是他们的喜色刚浮上脸就立刻呆住了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四面八方竟无声无息地出现了近百余名修士，这些人将他们稳稳地围住，正用戏谑的眼神瞅着他们，看服饰正是魔道六宗的人。黄风谷等人惊怒至极呀，不过这群人都是筑基期修士，并没有结丹期的出现，这还让黄风谷这边啊大松了一口气。想必虽然己方法力消耗不少，但有一位结丹修士出手，应该不用惧怕对方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？我的风云幡绝对可以瞒过你们的神识。黄师叔这个时候脸色一沉，这句话我可以告诉你。从天上传来一声懒洋洋的娇媚之声，这声音让黄师叔心中一凛。只见一男一女
两个人正从天上降下，男的是一头白发，却干瘦的皮包骨头，仿佛一阵风就能给吹倒的样子，女的呢却妖艳如花，细腰丰臀，被一举一动无不动人心魄。韩立在这两个人身上这么一扫过，心里就是一凉啊，暗暗叫苦，完了完了，竟然同时出现了两名结丹期修士，这一下麻烦大喽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6回。